提交另一份这样的决议草案。晚些时候，我们打算把这个决议草案作为财团会的文件分发。这个决议草案呢，将保持过去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支持。如果考虑到现在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我们决议这种妥协性质，我们希望78届联大能够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决议草案。白俄罗斯希望财团会能够给予议程项目第五项以应有的关注。最后，我想强调，白俄罗斯愿意同财团会所有成员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谢谢。谢谢你的发言。下面请巴基斯坦大使发言。巴基斯坦代表，主席女士，谢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自从第一届财团会议1979年以来，这个项目一直列在议程上。关于这个主题的对话，可以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包括联合国大会关于激光技术和放射性战机的军事应用的讨论。此外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啊，其他的问题也需要在该项目下讨论。在1978年第一届财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里，也详细地承认了这一方面。我引述如下：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竞赛的质量上的提高，并使科学技术成果能够用于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危险。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则和成就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适当做出努力，禁止这种新型和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系统。可以就可能查明的特定类型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缔结具体的协定。这个问题应继续得到审查，印证完。第一届财军特别联大还强调了，应该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80年代，一个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附属机构审议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达成共识。1993年到2018年也没有就该项目重新建立附属机构。主席女士。尽管我们在这个项目下无所作为，但是世界还是在往前走。技术创新、武器系统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随着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新的相互残杀的新的办法。即使我们在努力地去解决网络、外层空间和电磁频谱等等新的战争领域的问题的时候，由于技术和传统领域的整合复杂性也增加了，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旧的二进制的文件中，这个单元的文件中。技术的发展和出现呢，继续突出了这个应该用军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即使新武器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规范、法律和规则，规范这些技术的发展、部署和使用。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制度，那么我们就会要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讨论这个议程呢，有很大的意义，不能够再被忽视。主席女士，我们关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国际安全影响是对的，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新的技术武器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对和平、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可以跟任何类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提并论。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明确，在各国的安全政策和理论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些国家呢，把新武器跟核武器明确联系起来，而有些国家呢，则是比较含蓄的这样做。比方说，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在此，在 CCW 下的一个政府间专家组上周刚刚结束了工作。有许多国家一直在强调在法律、道德和人道主义层面 loss 的意义，以及它对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种武器说这个武器是可以使用的这种观点。 尽管它可以消除使用国人员伤亡的危险，但是呢，它会导致使用倾向的增加。通过发展使用这种 AI 的这个武器，又不确保它的可预测性，以及有合适的法律框架，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不稳定以及紧张局势的意外升级。因此，我们不需要等待着悲剧再来去规范它。尽管如此，它能够对减少使用国人员的伤亡，它会增加更有可能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对称和不对称反应的前景也增加了，从而降低了使用武力和武装冲动的门槛。在危机的时候，这是非常具有不稳定性的。此外，关于将人工智能跟其他领域的整合使用，用于作战目的的对话早就该进行了。但是呢，在 CCW 框架下的进展非常有限，而且太窄，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财团会应该开始全面的处理这个因为智发展拥有和使用loss 给国际安全构成的严重挑战的时候了。网络也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关键领域。由于可以匿名行动，没有传统的地理限制。而且对人的生命的风险很低，再加上大规模生产网络武器的能力，使得这种选择极其具有吸引力，但是又非常危险。有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战争工具，因此采取多边的应对措施，包括国际合作和援助非常重要，以降低风险和保护网络。主席女士，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制定一些规范性的协议来填补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中的空白，来解决对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